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于9月17日公告，确定有4个人参选，预定于29日进行投开票。由于自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在总裁选举胜出者将成为继菅义伟之后的日本首相。参选的4人纷纷发表对中国的政见，在过去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相当罕见。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议题变得那么重要，主要是因为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中国所引起的。他说，
アメリカが中国を戦略的競争相手と捉えて、特にバイデン政権はこの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中国包囲網。
美国与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权下，美中冲突继续激化。美国对中国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威胁，特别是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侵扰行为，非常的在意。对日本来说，如果中国以武力侵略台湾，日本也会因此被卷入战争的。与多国联合制中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现在美国与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部署核动力潜艇，是一个有助于加强印太地区安全的框架。对日本来说，问题就是如何参与这个框架。除此之外，日本也想在产业链上逐渐脱离对中国的依赖，维护经济安全。因此对中政策很自然地成为本届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重要主题。中华民国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理事林贤生教授同意这个说法，他向美国之音分析了中国的实际作为。
日中双方呢的公务船啊，同时存在钓鱼台的周边海域啊，特别是所谓的领海，然后呢共同管理这个钓鱼台的主权啊，这个已经是新的现状了啊。日本媒体啊，那么频繁的报道啊，那么中共在钓鱼台的一些问跟强硬姿态之后呢，以及日本政府啊不厌其烦的针对中共进入钓鱼台的那么领海啊提出抗议之后呢，那么这样子中共对于日本的领海领空啊，甚至所谓领土的主权的威胁啊，逐渐渗透到日本民众的脑海里面啊。另外呢，再加上啊，近年以来啊，那么中共对于台湾的文攻武吓，那么引起日本的、官方跟民间的一个高度关切，所以在那么菅义伟内阁啊，跟美国拜登政府双方啊携手合作之下呢，让这个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性啊，那么跟这个所谓的敦促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这样一个字眼呐、啊，那么成为啊，美日峰会以及 G7 啊，那么峰会等等这个双边或者多边的一共同声明的关键词。
林贤生教授指出，日本高层官员频频公开表明对台湾有事的忧虑，以及抛出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的唇亡齿寒的概念。对于台湾向来保有高度好感，而对中国的嫌恶感日益增加的日本民众，自然而然的就会提升对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关心，因此会让外交安保议题成为总裁选举中的重要政见。日本关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加藤博章认为，这次的候选人中大都有外交与安保上的经验或是强烈的立场，这也是使得中国议题在本届的总裁选举中显得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说，
トランプ政権以降、アメリカの対中姿勢というのは強硬になっていくと。で、それにつれて当時の安倍首相であったり、その後継の菅総理というのは、
打从美国特朗普政权以来，美国对抗中国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日本也面临着澄清对中立场的压力了。从安倍政权第二任到菅义伟政权，对中政策越来越重要。这次四位候选人中就有两位是在上述安倍以及菅义伟两个首相任期内担任过国防与外交的前阁员。岸田文雄在第二届安倍政府担任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担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高市早苗虽然没有相关的内阁经验，但他是出了名的保守派，他长期积极地表达了对外交和国防议题的看法。野田圣子过去虽然没有对于外交与国防的重要态度，但是支持他的是著名的自民党内亲中派系，他的对中政策自然受到特别的关注。对于候选人个别的对中政策， 铃木一人教授认为，都是自民党的政见，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指出，以极端的光谱来看，岸田文雄是相对自由派，但是他对中国的经济关系向来非常谨慎，他最近又在提出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高市早苗是其中最保守的，他对中国有强烈的担忧，最近他甚至表示同意美国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飞弹。野田圣子是唯一想要与中国对话的友好派，在四个人当中，他认为对中政策最值得讨论的是河野太郎。铃木一人说，
河野さんはもともと外務大臣や防衛大臣を経験してきたこともあって、非常に現実的な政策を考えています。価値観の共有。
河野太郎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担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经历的候选人。目前看来，河野太郎所表明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为详细，也最符合现实。他对中国保持警戒谨慎态度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日本与中国之间强大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他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等有所研究，并且特别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问题。林贤生教授说，
自民党的候选人当中呢，这个河野太郎啊，跟这个岸田文雄啊，他们这两位啊，事实上都属于对中国强硬的一个务实派。就像啊，安倍晋三呢、啊，在执政之前呢、啊、一样啊，他们在执政之前呢，对中国表现的姿态非常的强硬。但是呢，在执政之后，也就是阻隔之后当了首相，他确实说强硬中也带有一种务实主义。那么这个河野太郎跟岸田文雄之间呢，他们双的差别啊，就在于说岸田呢、啊、可能受到安倍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那么河野啊可能就不易受到安倍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总裁选举当中呢，安倍是按住这个岸田，而基本上呢，安倍是反对河野出来竞选的。另外呢，这次选举当中呢，那么安倍在高调支持那个高市早苗啊，他本身呢、啊，那么就是属于啊右翼鹰派，不但只是右翼，而且还是鹰派啊。他的对中国的一个政策绝对是比河野跟岸田还要强硬啊。但是呢，他的安倍色彩啊，相当的浓厚，比岸田来说相当浓厚，所以啊，他形有点形同是安倍的一个傀儡一样。高市在这个要、啊、宣布参选总裁活动啊，正式开跑了记者会上呢，就有日本记者啊大声的质问说：“啊，你是不是安倍的傀儡一样？”
林贤生表示，岸田文雄和高市早苗都主张整备对敌国基地攻击能力的法律体制，这个举动将牵涉日本对中政策的调整，对日中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加藤博章认为，四位候选人的对中政策有显著的程度差异。他说，
対中強硬姿勢がどれぐらいあ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で、その順番に並べてみると、多分一番厳しくなるのが高市さん。で、次が岸田さん。次が。
如果依照对中国的态度从强硬到温和来排序，应该是从高市早苗，接着是岸田文雄，再下来是河野太郎，最后是野田圣子的顺序。其中比较值得讨论的是岸田文雄与河野太郎的比较。岸田文雄虽然被视为温和派，但他很有可能会涉足中国的敏感领域，比如新设立专门处理人权问题的职位。河野太郎虽然对中国的言辞强硬，但是他从头到尾并没有提到任何改变现状的措施，可以说只是承接了安倍与菅义伟政权的对中政策而已。岸田文雄在9月13日表示，若是出任首相，他将新设处理香港、新疆等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9月22日，由日本维吾尔协会等13个民族团体所组成的印度太平洋人权问题联络协议会，就日本国会是否通过对中谴责决议案一事，向四位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唯有河野太郎拒绝回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月1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频频提及中国议题，他说是政治炒作，毫无意义。中华民国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理事林贤生教授说，
高市早苗啊， 那不但是右翼，而且还是鹰派啊，当然就会成为中国所不希望他当选的一个人选之一的啊。那么高市怎么是个右翼呢？啊，他啊本身从他的发言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之外呢，他本身啊也是隶属于那么日本的朝野党派所国会议所组成的一个叫做大家去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一个成员，所以他每年都会参拜靖国神社，八月十五号参拜靖国神社。另外呢，还有自民党内部有一个刺激团体呀、啊，那么他也是保守右翼的，就是所谓保守团结之会的一个成员啊。高市啊，隶属于这个两个右翼一个组织，他一个成员啊，所以呢，他们呢、啊，这些组织啊，他们每年呢、啊，不但是八月十五号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即使啊，那么高市早苗在担任安倍内阁的总务大臣任内也不例外，一样在八月十五号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不仅如此呢，高市在表态要参选之后呢，他自己也表明了，是说即使他今后当选了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之后呢，依然会持续去参拜靖国神社。
至于中国最希望当选的候选人，林贤生教授认为是标榜着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论的野田圣子。他指出，野田圣子曾经在日前表态支持中国加盟 CPTPP。过去他也曾经主张日本不应该介入南中国海的纷争。对于美中对立的现状，野田圣子更主张日本应该利用在美中双方的人脉关系，扮演贤明的交涉，甚至是仲裁角色，不要让美中持续对立下去。日本关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加藤博章也同意野田圣子应该是中国最中意的候选人，虽然他当选的几率并不高，但是很有可能入阁。他说，
これは別にその幹事長を辞めたから影響力がなくなる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いうのは二階さんというのは二階派という派閥を率いている人ですので、
二階派国将会辞去自民党秘书长的职位，但是二阶派的议员人数还是相当可观的，数量就是力量，绝对不能小看他们。野田圣子本次的参选或许志不在当选，而是想要入阁之后作为延续二阶派在政府的影响力的管道，那么二阶俊博与中国友好的路线就得以持续发挥作用了。如果野田圣子入阁了，可以想象日本的对中政策还是会维持二阶俊博担任秘书长时与中国在对抗中有对话的关系，不会有很戏剧化的转变的。东京大学公共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并不认为亲中的二阶派能继续维持影响力。他说，
日本全体が今その中国との対立の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ので、まあ、二階さん一人の影響でこう変えられるような状況ではない。
现在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厌恶感越来越高了，这并不是二阶俊博一个人能够改变的。而且二阶俊博最近也因为亲中色彩而遭受民间许多的批评，他从安倍到菅义伟时代都是担任秘书长，这次却没有能力让安倍所支持的菅义伟政权获得民众的肯定，以至于菅义伟必须下台，这也显示他的力量已经不够了。现在二阶俊博辞去秘书长的职位，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小。除此之外，其实许多二阶派的成员原本属于其他理念不同的政党，在身为领导的二阶俊博下台之后，派系团结力一定会更小的，那么他们要与民意相左，继续发挥亲中路线的力量也就更加困难了。铃木依然表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下一任首相继续维持安倍与菅义伟时代的外交与国防路线，随着自民党内亲中派系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日本也会走向更加明确果断的对中方向，更有机会制定出具体的对中措施。加藤博章指出，其实应该深入观察与探讨的是候选人在个案处理上的应对。他指出，目前从安倍到菅义伟时代，日本官方在台湾海峡和平、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多次对中国发表过强硬的言论，但是至今仍然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规划进程。美中冲突日益加剧，如果有候选人能提出在日本必须采取具体行动时的对策，并端出有效解决对中贸易依赖与国防之间问题的方案，才是最为实际而且重要的对中政策。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